地的四极都要想念耶和华，并且归顺他，列国的万族都要在你面前敬拜，
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
神啊，愿列邦称赞你，愿万民都称赞你，
空中崇拜。
问候主内家人平安，欢迎收听空中崇拜，我是芳华。时序进入了12月，天气寒冷，愿主内家人多保重自己的身体，愿我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12月也是感恩的月份，我们一同纪念耶稣基督道成肉身，降世为人，为我们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使我们这些被拣选的子民得蒙救赎，饱尝天恩。愿我们一同传扬这宝贵的福音，使更多的人能够蒙福蒙恩。今天我们要听的正道主题是脉脉相传，信息的经文在约翰福音12章20到33节。约翰福音12章20到33节。以下就让我们一同预备心，进入今天的空中崇拜。
我们一起来宣告主耶稣对世人的提醒，请你们应当趁着有光，信从这光，使你们成为光明之子。让我们一同起立来唱要等候主，再一次的恭诵使徒信经，确认我们的信仰，请。
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是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应，为从子里玛利亚所生，为丙都比拉都手下受难，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降在阴天，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
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我们来唱赞美的诗歌，赞美全人神。阿爸父神，谢谢你，因为你不是众神里面的神，你是众神的神，你是独一的神，你是改变人生命的神，你是让我们的心可以向你敞开，一生要倚靠你的神。主，谢谢你，这恩典何等奇异，这恩典何等浩大，这恩典让我们在这混乱的世代当中可以站立得稳，这恩典在我们软弱的时候可以走过去。主，谢谢你，因为这是你在我们身上所行的大能大力。主，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在今生今世一生赞美你，一生向你感恩，一生倚靠你。谢谢主，听我们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那我们来唱这首诗歌《一粒麦子》。
生命平凡的生命，主我。
放下自己，
放下自己，你能人的权利在我身上成就你旨意。
阿爸父神，愿你常常给我们帮助，我们有一个安静的心，好叫我们每一天安静在你面前，在祷告的时候，主啊，提醒我们，我们奔走的方向对吗？我们在心中里头那最重要的价值观是什么？主啊，是神居首位吗？主常常帮助我们校正我们的生命，好叫我们的生命始终走在属主的道路，像一粒麦子埋在土里的过程，最终展现生命的影响力，帮人来认识耶稣，让我们的一生可以见证基督，基督的爱，基督的生命在我们的身上是显露的。就谢谢你在今天的崇拜当中，求你帮助我们来聆听上帝的话。主啊，在这世代的当中，让我们成为跟随主的门徒，好叫我们持续的见证你。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耶稣要团契献诗，我在这儿，主。
Thank you.
谢谢耶稣亚团契。今天在我们当中证道的是新政牧师，题目是脉脉相传。
弟兄姐妹平安。上帝今天还跟我们说话吗？上帝用什么样方式跟我们说话？如果上帝跟我们说话，他说什么？我们怎么样能够明白听到上帝跟我们说话？这是很多基督徒心里想问的。那今天的这段经文，约翰福音第十二章的20节到33节当中，第28节那里说：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名。当时就有声音从天上来说：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还要再荣耀。这节里面清楚地讲到有一个天上的声音说了话，这句话说：我已经荣耀我的名，还要再荣耀。这句话真正的含义到底什么？上帝想要说什么？这句话对我们现代的基督徒来看，是跟我们说的吗？二十节我们能够理解啊，这个时候有一群希利尼人，他们上来过节礼拜啊。在这过节礼拜人当中，有几个希利尼人，希利尼人就是希腊人啊。请问他们来过什么节？他们为什么要来到这里？请问这里是哪里？各位，如果你可以看到圣经在12章的第一节的话，我们知道那里讲到一个节期，那个节期叫做逾越节。逾越节前6天，耶稣来到伯大尼，就是他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之处。所以在那个地方他回到伯大尼。那么11章最后面呢，就是这节经文的之前呢，说到耶稣退到一个地方叫做以法莲，因为他知道犹太人的官长、犹太人的祭司长，他们想要杀耶稣，所以耶稣他进到了伯大尼，然后在那个地方，玛利亚用香膏膏了耶稣，这是12章的前半段发生的事情。那么在12章12节那里讲到第二天，所以这一天呢，各位注意到那天有许多上来过节的人，听见耶稣要到耶路撒冷了，那么他们就在耶路撒冷拿了很多的棕树枝来迎接他，喊着说：何善那，何善那，奉主名来的以色列王是应当称颂的。传统的基督徒把这个日子称为棕榈主日，就是在复活节的前一个主日，前5天是逾越节，所以逾越节那天就是耶稣基督要受难上十字架那一天，星期五。那天的上午，可能耶稣进了城，好多人在迎接他。在这群人当中有一些希腊人，各位，你听到希腊人，你第一个反应说希腊人是什么样的人？希腊人喜欢什么？智慧，对不对？希腊人喜欢运动。保罗到了希腊的地方，很多人想找他辩论啊，他们追求真理啊。但是他们在追求真理当中，也有一些人，我相信这些人可能进到耶路撒冷，请问他们到底是不是信耶稣，还是信耶和华，还是他们到底什么样的人？他们为什么跑到耶路撒冷来呢？他们要过逾越节吗？很可能他们是信从了犹太人敬拜他们神的一群希腊人，所以他们想要这个时候来见耶稣。为什么想见耶稣？因为他们听见了谁复活的这个消息，拉撒路。他们想要找耶稣，这个时候最好的方式就透过认识的人，所以要找到两个有希腊名字的人，一个叫做腓力，还有一个安德烈。找到这两个人说我们要见耶稣，他们就帮这群希腊人引荐到了耶稣的面前。耶稣听了他们的一些话啊，耶稣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哇，为什么耶稣回答这句话呢？为什么要讲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呢？后面讲的那一段话，包括我们刚刚所特别强调的28节，天上的声音说：我已经荣耀的我的名，还要再荣耀。各位，这里有出现一个 关键字叫做什么？荣耀。荣耀这个字其实是整卷约翰福音的一个通关密语。约翰福音常常讲到荣耀，其实我今天的主题在讲到脉脉相传，其实这段圣经是要让人看见什么荣耀。如果我可以把今天的主题用另外一个一句话来讲的话，我们可以说神要用他所爱的人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这是今天的主题，神要借着他所爱的人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不是神要用他所爱的人叫神所爱的人得荣耀。你听得出来这两句的差别吗？神要用他所爱的人叫神的儿子得荣耀，不是叫神所爱的人得荣耀。假设那个神所爱的人是钟兴正好了，我自己，神要用钟兴正让神的儿子得荣耀，不是神要用钟兴正让钟兴正得荣耀。这个就是这个耶稣想要讲的话的一个主题。那什么是神的荣耀呢？荣耀如果是约翰福音的一个通关密语的话，我们怎么样来看呢？各位还记得约翰福音第二章，在那里就出现了第一个神迹，那神迹是耶稣在迦拿的婚宴里面把水变成什么？酒。那是耶稣所行的一个头一件神迹。在二章十一节他说，因为这个所行的头一件神迹显出他的荣耀来，他的门徒就信了他。神迹这个字在约翰福音当中很多的译本也把它翻成英文叫做 sign。 英文这个 sign 这个字啊，也可以翻译成 miracle， 就是神迹，显出神迹，显出记号，是要让人看见那个神迹背后的荣耀。所以约翰福音一章十八节说，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如果人要看见上帝的荣耀，要透过父怀里的独生子把它表达出来。为什么会有这段话呢？原因是在旧约的时候，在出埃及记三十三章十一节那里说到，上帝跟摩西面对面在讲话，摩西又问上帝说，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 Show me your glory， 把你的荣耀让我可以看得见。神就回答摩西，在十九节三十三章十九节出埃及记，耶和华说，我要显我一切的恩慈在你面前经过，宣告我的名，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要怜悯谁就怜悯谁。摩西问神说，哎，你可不可以把你的荣耀给我看？神没有回答，好像有回答又没有回答。荣耀是什么？神说，我要在你面前把我一切的恩慈在你面前经过，要恩待谁就恩待谁，怜悯谁就怜悯谁。所以恩慈，上帝回答你问我荣耀，我告诉你恩慈。如果你看很多的英文译本，把这个恩慈这个字翻成 goodness， good， G-O-O-D， good 加 N-E-S-S， 希伯来语叫做 tov。 恩慈这个字，上帝要把他一切的好，好里面的所有的好在摩西面前经过。他说，如果你要看我的荣耀，我要把我好的所有一切好的美善的让你看见，那个就是我的荣耀。可是很可惜，以色列人透过了摩西领受了上帝的律法，十诫在他们当中，十板法板在他们当中，他们并没有真正明白这个什么是上帝的荣耀，什么是上帝的 goodness， 他们不了解。所以神就在这样一个不了解他的心意的民当中，他一直在忍耐忍耐等候，一直到了耶稣基督，到了约翰福音第一章十八节，他说，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所以耶稣行了许多的神迹，很多的记号。有人说约翰福音如果要把它分成 两部书的话，那么第一章到十二章是第一部书，叫做记号之书，或者叫做神迹之书，因为那个前面都在讲 sign miracle。 那么第二部就是荣耀之书，十一章十二章是一个枢纽，让人从那个记号神迹里面能够转到进入了解上帝的荣耀。而这个上帝的荣耀和记号的确是需要透过一些神迹，透过一些记号，使水变为酒，是不是很荣耀？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是不是很荣耀？瞎眼得看见，是不是很荣耀？使拉撒路复活，是不是很荣耀？当然，可是这些荣耀的事情只是一个荣耀的表象，是一个记号。记号本身不是那个实体本身。如果各位在捷运站出来的时候说往前走500公尺可以到台湾大学，你看到那个记号那个路标，请问你到了台湾大学没有？还没有。那个路标本身不是台湾大学，那个路标告诉你说，这个记号告诉你要走500公尺才到台湾大学。所以记号本身只是一个让你可以看到本体的一个协助的。所以这些的神迹是神的荣耀，可是不是那个荣耀的本体。那个本体耶稣说，现在我才告诉你。在第二章的时候，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告诉他说，我们酒不够了。耶稣回答妈妈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可是在今天的经文当中，第十二章的23节，耶稣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怎么样？到了。然后他就用了一段比喻，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耶稣为什么要这么讲？耶稣其实讲这段话有一些很难懂的地方。25节，他说，爱惜自己生命就失丧生命，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耶稣在讲什么？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他在讲一个生跟死的一个问题。孔子也说生跟死，所以孔子说的是未知生焉知死，对不对？圣经讲的有一点点不太一样，圣经讲的是未知死焉知生。这个生死的问题我们中国人其实很避讳谈，其实不要讲生死了。我有时候在家里，小时候在家里吃饭聊天的时候，我最近都没生病，我妈妈就说，嘘，不要说，因为你说了以后呢，说不定你明天就生病了。这叫避讳，我们避讳讲生病，也避讳讲死，对不对？呸，这种话不要说，我们避免谈，避免谈会不会遇到这些问题？会，是我们很有哲学，船到桥头就怎么样，自然直，到了那一天没关系，那天就见真章。在这之前，我们好好过我们现在的生活就好了，不要去谈，不要去说，不要去想，不要想太多，好好过今天。这就是我们中国人的生命的哲学。圣经说不是，不是，如果你不了解这个死的话，那你就不了解怎么样过现在的生活。这是耶稣想说的。耶稣说，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这是要先了解死才了解生。了解死跟了解生怎么了解呢？25节，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失丧生命，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早晨在第一堂的时候我解释这段圣经，到了会后的时候，还有个弟兄抓着我说，哎呀，牧师，这句很难懂，为什么要恨恶自己的生命呢？前面还比较好懂，爱惜自己生命就失丧生命，这到底怎么理解呢？为什么要恨恶自己的生命呢？还有这句话对我们现代的基督徒到底怎么来理解？我在思想这段圣经的时候，好几年前 我同样讲过这篇道。我那个时候想的是这样子如果你参加祷告会，你没有期待别人看见你参加祷告会，你去担任青少年的辅导，你没有期待别人要给你奖赏，你去 服侍团契的时候，你没有先想想你自己时间够不够，你开放你的家，你没有先算一算是不是打扫很辛苦，或者是你没有先想到说有没有孩子会跑到你家把你家居破坏了，接待远方的朋友，你没有先考虑自己会不会不方便，你没有先为自己的许许多多的事情先打算，因为你先看自己是死了，你觉得你死了所以你不看自己， 你死了所以你不求自己的荣耀。这是我几年前想的，我觉得这个还是很对啊，就是对我们现代人来看，你不先求自己的益处，这个是一个。我最近在祷告的时候，我也有想到，其实祷告本身也是一种死。当你祷告的时候，你跟神说什么？如果那件事情是很迫切的事情，你跟神说什么？一个月前，有一个朋友他写了一个 message 给我，很好的一个朋友，他也是一位牧师，他的女儿得了一个脑瘤，女儿非常的乖巧，帮助爸爸妈妈侍奉，照顾自己的弟弟。可是牧师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他非常的无力，他说可不可以为我祷告，我要做什么样的决定，到底要开刀还是不要开刀，开刀了以后这个脑瘤压迫到血管，如果不小心处理的时候，他可能在手术的时候就生命不保，甚至会造成后遗症。那天他要手术的前一个晚上为他祷告，甚至在进食祷告里面第一次感受到，当祷告就是一种死啊，因为你跟神说，主啊，这件事情不在我的手中，主啊，我不能，我是不能的，所以只有你可以。当你承认说你不能的时候，你原先那个我已经死了，原先那个心想要依靠自己的心在神面前已经死了，求神掌权，求神怜悯，那个期盼一个新的生命出来，那个是在上帝的手中。刚刚那首诗歌它诠释得更好，伊利麦子刚刚那首诗歌副歌里面有一句话说，主我愿意，主我愿意，放下自以为应得的权利，放下自己自以为应得的权利，这就是死啊。我们多少时候觉得说，如果这是我的权利，我必须要紧紧抓住不放啊。有时候我在侍奉教会的时候也会想到这些问题，有时候弟兄姐妹说，我服侍了很久，应该轮到我当小组长了，为什么没有选我当小组长？为什么有一些大家不喜欢去的侍奉叫我去呢？我喜欢的没叫我做，我不喜欢的叫我做，我为什么不能跟别人一样呢？我们应有的权利应该要有啊。我以前还没有当牧师的时候，曾经有一段时间我的工作需要几乎每个星期都在飞飞机，不是到这里就到那里，所以累积了很多的这个里程，然后有了那个不知道是白金卡还是什么卡之类的，就是每一次坐飞机的时候都会拿到一个贵宾券的一个使用券的那个权利，所以我常常用了以后就觉得那个是应有的权利。有一次我经过了香港要转机，其实时间已经不太够了，已经剩30分钟了，可是我已经习惯用贵宾室了，那一天呢觉得应该还有10分钟，所以我还是走了很远的路进了贵宾室。进了贵宾室以后，无名的火就上来，那个贵宾室里面这个饮料也没有，三明治也所有东西都没有，然后我就在很生气的等待10分钟当中就离开了，然后没有使用到贵宾室，然后再去上飞机。那时候很年轻，其实我不了解这跟生命有什么意义，有什么差别。其实贵宾室是要让你休息的时候，对不对？目的是要让你休息，可是我们为了要使用贵宾室，所以我们不但没有休息到，而且带了这个一肚子的怨气。你知道人生很多时候都这样子，所以在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五节到第七节那里说，耶稣基督他说，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抢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新汉语一本翻译我觉得我蛮喜欢，他说你们要以耶稣基督的想法为你们的想法，以耶稣基督的榜样为你的榜样，以耶稣基督的心，他怎么看一件事情为你的看一件事情的样子。他本有 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抢夺的。这句话有点难懂啊。什么叫做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抢夺的啊？那么英文译本啊，如果你去看 ESV 的话，它是说 Did not count equality with God a thing to be grasped G-R-A-S-P-E-D 这个字就是抓的意思，抢夺抓住。新汉译本翻译成他本有神的形象与神同等，却不认为这同等要抓住不放。三位一体的真神是同荣同尊的，圣子并不是低一级的神，同荣同尊的神他没有抓住那个同荣同尊不放，甘愿变了奴仆的形象。这叫做不与神同等为强夺的，他硬要抓住不放，他愿意放下来，他不怕丢脸，他上了十字架很丢脸的，因为上帝挂在十字架上赤身露体，每个地方都让人家看见了，手钉着钉痕，流着血，丢脸啊，面子。我不晓得你愿意为耶稣丢脸吗？你愿意吗？愿意失去那个原来应有的权利吗？所以二十五节说，爱惜自己生命就失丧生命，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怎么理解呢？刚刚那位弟兄，第一堂弟兄问我说，为什么要恨恶自己的生命？我用一个例子来说，如果你的生命你需要左边抓住的是这个原有的生命，抓住右边是抓住永生，你只有一种选择的时候，他告诉你说，你不要爱惜这个老我的生命，你爱惜他的时候你就会失掉生命。你如果恨恶这个老我的生命，你是抓住那个永生的生命的时候，你才能够有真的生命。所以你要恨这个，因为当你爱他，你抓住他的时候，你爱他比其他胜过一切的时候，你必要失到这个，因为只有这个一抓掉下去，这个一抓到了永生。所以这个是圣经告诉我们，你要怎么样爱惜对的，要爱惜什么，不要爱惜那必死的生命。什么叫必死的生命？我2007年去美国读神学院的时候，离开我第一次去美国已经有12、13年了。那个时候我没有把以前的一些银行啊、credit card 啊、信用卡那些资料留下来，所以到了神学院的时候还要同学带我去银行开新的账户。我还记得那个银行叫 Bank America 美国银行，那个接待的行员很高兴告诉我说，哎，有一个福利，这个福利叫做 student checking account，给学生使用的这个活储。那他讲了一个很好的福利，那个福利叫做我们不收 maintenance fee， 不会收你维护的这个费用。如果你活储低于500块美金的时候要收20块美金的这个 maintenance fee， 但是如果你这三年你都是学生的身份，我们把你这个维护费用免除了。当时开户的时候他讲得很清楚，但是其实我已经忘记了。隔了三年要到教会去侍奉呢，换了一个银行，然后呢这个银行里面还有300-400块钱美金没有去处理。你猜怎么样？他每个月有没有扣你？没有吗？有，他扣扣扣扣20块20块20块，直到有一天我收到通知，他说 Mr. Chong 你欠我们20块美金，因为已经扣光了，你还欠我20块。这就是人生，不管你了不了解孔子的未知生焉知死，或了解约翰福音12章，了解耶稣基督所讲的一粒麦子，你认识也好不认识也好，你的人生就像那个 checking account， 每天都在扣你20块，扣你20块，扣你20块。你在这种经历当中，但是你紧紧抓住原来的这个生命，好像你紧紧抓住，但是很多时候你在被扣的当中，其实你不知道，你抓不住的，弟兄姐妹，你抓不住的。 可是要怎么样才是对的人生呢？二十六节，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的人也要在那里。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所以在这一群希腊人当中，在这一群耶稣基督的十二个门徒里面，包含马大、玛利亚、拉撒路，一群跟随耶稣基督的人当中，耶稣希望他上十字架前，他的生命的信息他讲清楚了，因为他准备上十字架，他没有机会再跟所有人再讲清楚了，什么叫做生，什么叫做死。真的生要先死，当你不爱惜那个老我的那个生命，那个必死的生命的时候，你才能够得着那个永生。而得着永生的秘诀就是二十六节，要服侍他，像一个书童跟着那个书生进京赶考一样，替他背着那个一箱子的书，或者他饿了替他买个包子，他渴了帮他买一杯水。主耶稣就是这样告诉我们的，不是吗？坐在一个有需要的小子的身上，就是坐在他的身上，那就是服侍神。他在哪里你跟在哪里，你要服侍他，我父必尊重他。可是相反的，有一些人他不是这么想的，有一些人觉得我不想要像这样子，你们这样的人很笨、很愚昧、很封建，头壳坏掉才会像你们这样子，还跑到信友堂做礼拜，礼拜天多好用啊，可以去做很多的事情，对不对？这就是为自己生命打算，但是你一天一天，你的生命依然在流失当中。德国神学家潘霍华他说，愿意跟从主的人，从愿意那刻起就把生命交给神，一直到死。可是有另外一种人，他是一直活着，但他希望不要死。另外这种人，一直活着希望不要死的人，他会不会死呢？他还是会死啊。所以约翰福音的第十二章后半段讲了很多的话啊。三十六节，你们应当趁着有光信从这光，使你们成为光明之子。耶稣讲完了这段比喻之后，劝勉他们要趁着有光信从这光，使你们成为光明之子。这个光让你们可以看见，这个光可以让你们跟着做。但是耶稣说这话就隐藏了，然后后面讲了一段让我们很难理解的话啊。有一些人看见了耶稣所行的许多的神迹，他们还是不信他。三十八节，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主啊，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主的膀臂向谁显露呢？三十九节，他们所以不能信，因为以赛亚说，主叫他们瞎了眼，硬了心，免得他们眼睛看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以赛亚因为看见他的荣耀，就指着他说这话。这些人不相信，有一些人信了，有一些人愿意，有一些人不愿意。以赛亚因为看见他的荣耀，就指着他说这话。约翰很明显的圣灵感动他写下这句话。以赛亚到底看见什么荣耀？当然我们知道这段圣经引用是在以赛亚书第六章，如果你很快翻到以赛亚书第六章的话，在那个地方上帝让以赛亚看见了很大的一个荣耀的景象，就是在那个荣耀当中，以赛亚被带到了神的圣殿，在那里敬拜，那里喊着圣哉圣哉圣哉，他立刻跪下来，他说，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然后神就透过撒拉佛在圣殿的那个火炭当中来洁净了以赛亚。以赛亚看见了这个荣耀，指着说，原来这个荣耀我懂了，这个荣耀就是神要让我们看见的。然后后面神就问以赛亚，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以赛亚被神洁净以后回答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然后以赛亚才说的那一段，他听到上帝跟他所说的，你去跟他们这些人说， 有一些人他听了但是没有听见，看见的没有看见，看见了各样的神迹，但是他到不了台湾大学，他就停留在捷运二号出口，他以为到了台湾大学。 No， 你不能停留在神迹，你要到了那个真正的上帝要你得着生命的地方。有一些人耳朵发沉，心蒙脂油，看虽看见但是没有真的看见，听好像听到但是没有真的明白。这些人听到了说，哎呀，原来他们所说的应该是打雷吧，天上有一些打雷的声音，打雷的声音是这些人他们听见的上帝话，却说他们不想要真正的明白。麦子是种子，种子这个字在希伯来语里头叫做 Zara， 有很多的姐妹喜欢去买这个衣服叫做 Zara， 这个牌子，这个牌子就叫种子。Zara 就是种子， Zara 这个字就是在一个麦子里头，它那个生命，那个 DNA， 那个属灵的生命可以一代一代传下去。你们若愿意听从，你愿意跟随主，愿意放下自己的权利，愿意把自己的老我的生命放下，神说这是我要呼召的。三次在圣经里头记载天上有声音来说，第一次是耶稣受洗的时候，受洗也是一个死的象征，有死了才有受洗新的生命，你去感受在那个生命转换的那一刻。登山变相是第二次，耶稣和摩西以利亚其实这些都是已经死的人，但是神让已死的看见那真正的生命。第三次就是这个一粒麦子的时候，也是讲到死，唯有死才有生，唯有死才能够了解上帝叫我们这个时候为什么有你，为什么有我，我们的生命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怎么样来服侍上帝。上帝问你，新正你愿意吗？你愿意为我去吗？你愿意为我放下吗？你愿意，你愿意的话，神必能够使用。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我们原先都是悖逆之子，死在过犯罪恶当中，但是我们知道你赐给我们的生命是那从死而复活的生命，是那经历真正愿意舍己的生命。求主你今天将那样的生命赐给我们，保守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凡在你面前祷告立志愿意的弟兄姐妹，主你不轻看我们向你的祷告，愿主你坚固我们的信心，奉耶稣的名求，阿们。
谢谢新正牧师。以下我们有五节经文的默想。 让我们来唱回应的诗歌《一粒麦子》，并且请执事收奉献。亲爱的主，为我们今天所听到的信息感恩，求主帮助我们，总常常问自己，我心里头，那生命的里头，我在听谁的话？主啊，是听到宝座主的话，还是听到世界的话，还是听到老我的话？主帮助我们的生命，总在基督里听基督的话，好叫我们的生命更经历你，更见证你。也谢谢主，让我们能够奉献。奉献的金钱，求主使用在各样的圣工，让人更认识你，更得着你。谢谢主，我们将感恩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弟兄姊妹，请起立，我们来唱三一颂。
我们在你面前向你说，主我愿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我们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以上空中崇拜由台北信友堂提供，良友电台剪辑制作，欢迎弟兄姐妹下载收听。愿神赐福保护您，我们下回再会。